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28页第6行开始。我们先看几句经文：无有文字，是在解脱。解脱相者，则诸法也。我们就从这开始。这一段继续前面讲的意思。前面维摩大师把须菩提啊合成了很长的一段了，现在快要结束了，所以开始就说了：无有文字，是在解脱。那么这个文字，那么这个解脱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些烦恼这个破除掉了，让本有的这个性体出现的，这就解脱了。本性上没有什么缠缚的东西啊，缠缚就像那个捆绑，把一个人身体捆绑起来，不得自由。这就因为众生不明了自己有本性，那么这就起了无明了。不了解就是起了无明，无明啊，然后一层一层的缠绕起来，有种种的烦恼，那么这就是不得解脱了。学佛首先要懂得自己有本性啊，我们研究各种经典，最重要的是要先明了自己有本性，然后啊，要把染污本性的那些无明一层一层的把它破除的干干净净的啊，本性完全开发来了，这就整个的就是解脱了。那么了解解脱，第一句上无有文字啊，无有文字，这就是叫须菩提了解呀、这个本性上没有文字，但是呢要了解呀，虽然本性上没有文字啊，要学佛要成佛，必须要研究佛经，佛经都是文字。那为什么这里叫无有文字呢？这是叫学的人了解呀、必须得了解本性上本来无一物，本性上任何一法都安不上去，那么就是你的文字当然安不上，就是叫 最高的境界叫这个理，叫这本心呢。但是学佛的人要了解呀，不修文字，不研究佛经，那怎么学佛啊？那没办法学了。这个禅宗讲不立文字啊，他讲不立文字啊，就是叫那觉悟有本性啊。禅宗大彻大悟之后，他还是要研究经典的，他不研究经典怎么能够说法度化众生啊。所以这是不离文字叫我们，就是研究佛经的时候啊，不要执着这个文字，不要把文字当作这个本性。意思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呢，他学佛他就执着这文字啊，经文呢就学了经文就执着经文呢，这个我们只讲是在家人呢，我们都是在家人的啊。很多在家的他这个他自己研究佛法，自己看藏经，看藏经他就执着这个藏经的文字了，这就是这个跟这里讲，就是不合这个经的意思了。经的是研究经也学佛，就是不要执着文字，你这才能够从文字里面呢来学到这个佛法，才能成佛。那个解脱相者，则诸法也。解脱相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一般人呢要了解啊，什么是解脱相啊？解脱相必得要悟，悟就是开悟了。悟是什么呢？一切的文字啊，一切文字就是空啊，文字就是它是也是由这个幻现出来的，真正研究文字因为性空拿性空来讲来研究文字那就自然就不要执着文字。了解性这个文字是性空啊，那这样的话言语又转过来了。文字既然是性空啊，就从这个文字这上面了解这个解脱。文字虽然是性空，但是呢文字从哪来的啊？没有本性怎么起了文字啊？文字是有本性起了这个文字相，有文字相才能够来把这个佛法显示出来，才能 教化众生。那么就这个意思来讲，文字就是解脱相。一看文字，就从文字啊，就知道这就是解脱相。既然文字是解脱相啊，前面叫须菩提呀，你不要害怕，不要恐惧。那是不了解文字就是解脱，才发生害怕的心理啊。现在既然了解文字就是解脱相了，那有什么好怕的？那么这几句了解之后啊，各位把这个经本子这一段你看一看啊，这个为目偈曰：一切诸法如幻化相，如见不应有所拘也。后面讲这个不要害怕，就是从这里接上讲，不应该有所拘。所以在和一切眼受不离事相，至于自者不着文字，故无所拘。何以故呢？这个文字心里无有文字，是在解脱。解脱相者，在诸法也。这一段你把这个整体的你看一遍哦，前后的文这个文章啊，这个段落啊，也就明了了。这一段的意思就能了解了。下面一段。是须菩提啊，把前面都讲完了，那么就禀告释迦牟尼佛，是吧？须菩提就说了：“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法眼见，故我不忍一笔问及。”文摩诘说这些法，上面所讲这些法的时候，有二百天子啊得了法眼见，所以啊我不能够担任到这个文摩诘那里问及。法眼它有浅说，有深说，那么包括肉眼，我们凡夫中有这个眼睛，就是肉眼，比肉眼高的就是天眼，天眼就看得多了，这个天眼以上，还有这个智慧眼很多了，还有佛眼，这里二位天子啊，就得了这个法眼，二位天子既然在天上的天子啊，当然他有天眼，他这是讲天子得了天眼呢，得了法眼呢，他比天子的这个天眼应该要再高一层。那么那比我们人间的这个肉眼就高得多了。我们人间的凡夫众生呢，修行呢也得天眼，可以得天眼。比如说印度那些外道，他也得过天眼，天眼通啊，甚至于外道可以得到 五种缘，五种那个神通啊。那么这里讲天眼，我们人道众生，嗯，也可以开天眼的。那么这里讲是天道的那些天子，嗯，他是这个，开了天眼。嗯，这个下面就讲了，嗯。二百天子得了法眼睛，法眼睛啊，那么这个这一段呢，就跟前面一段，前面一开始，释迦牟尼佛就是派须菩提去问候几天呢。为什么就是今天呢，在开始须菩提就这样讲，我不能够去问疾的所以到这个最后呢这一段等于做文章一样的结论，照应前面所讲的那一段。把眼睛的一个意思啊，为什么叫做法眼啊？法眼睛呢，就是见到啊这个真理了，见到真理，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与这个法眼呢，嗯，把一切这个事情呢看得很清楚，嗯，这个法眼睛呢，小乘弟子、大乘菩萨都可以叫做法眼睛，嗯，那个二百天子。当然还没有到大乘菩萨那个地位的，嗯，只能呢叫那个小的那个法眼睛，嗯，小的法眼睛啊，既然看到真谛与看到真理啊，看得很清楚啊，他跟这个大圣菩萨的法眼睛有什么不同呢？小圣的这个啊，包括这个二百天子得的这个法眼睛，这个法眼睛呢看得比较近，没有那么远。菩萨的得了法眼睛呢看得很远，菩萨的法眼睛呢又比如说佛的法眼睛，佛的法眼睛呢看的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远。下面各位看看这经文，佛告富罗奴弥陀罗尼子，如心一为摩诘问疾，婆罗奴薄佛言：“世尊，我不敢任一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我昔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度心学比丘。”说法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波罗奴，先当入定观自人心，然后说法。”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波罗奴，弥陀罗尼子说：“ 如心意，为摩诘问疾。你呀、啊，就到维摩居士那里呀、啊，慰问他的疾病。这个名字富罗奴是他的字，名字的字啊。那么翻成这个中国这个文字啊，叫做满月啊，满的这个月呢，月历的月。弥陀罗尼叫做善知识，弥陀罗尼就他母亲的名字，两者合起来就是他这个富罗奴的一个名字。子呢，就是啊，这个就是他母亲的所生的子，这个子啊，除了母亲所生的臣子以外，那么弟子也称为子啊，所以在这里讲啊，弥陀富罗的弥陀罗尼子啊，也是他母亲的儿子，也可以说是佛的弟子。那么他在佛的弟子之中啊，辩才最好，就是辩才第一啊，而且在说法的法师之中，他的这个最善于说法的，说的那些啊小乘法门那个论啊，那各种的论呢、啊，经论的论啊。那么那个论呢，叫做这个阿毗昙，阿毗昙呢，不比细讲，就是小乘弟子所讲的那些论，经论的论，因为他在弟子之中辩才是最好的一位弟子。普罗罗就说了，普罗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这何意念我习如大林中，在一树下为助心学比丘说法。那佛陀大就说了，师尊就称呼释迦牟尼佛，他说我不堪任意比问疾啊，我不堪，我不能够啊担任到维摩居士那里问他的疾病。所以这后是什么道理呢？意念我回忆过去啊，意念就是想到以前呢、啊，我昔日在这个大林中啊，这个在一棵大树下替那个猪心学的比丘啊来说法。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过去啊在这个一个大林之中， 连睡这个圆脸的一个大的这个那个等于现在一般讲的公园呢，也大这个公园花园这一类的，在这个大林之中啊，一棵树下，在树下为这个新修比丘说法。这个园林呢，里面有水，有种种的这个树木啊，那里面那个风景的很多了。嗯，那么富农奴就在那里呀、提那些新学比丘新出家的那个比丘的说法。这个时候啊，那个就在29页了，第一行了，十维摩诘来为我也。就在我说法的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居士来了，他告诉我，告诉什么呢？为富奴鲁先到入定，观此人现，然后说法。你应该啊，要先入定啊，入定为什么呢？要观察此人。观察这些新比丘的呀、他们的心，要观他的心呢、然后再说法。这个众生的心，那些新修比丘的心，那个你要观他的心，好不容易啊，别说观这个心修比丘的心了，就是普通人，我们看观察一个普通人的心呢、你能观察得了吗？观不了的。古人常常讲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知道那个人，也知道他的面貌，他整个人也了解的，心他不知，你没办法知道他的心。可见呢，人心呢不容易认识的，要知众生的心，必须有定功夫，要入定。入定之后啊，为什么能够知现呢？一入了定，世间那些杂的事情，各种应酬的那些事情呢，都把它放下，心就在定中，一心在定中。在定中这个心呢很单纯啊，他可以观察这些心修比丘的心。这个入定啊，功夫有深有浅不相同的，学菩萨入定啊，到什么程度呢？菩萨入定得了法身，法身呢要登这个地上了，到了初地，登上初地啊，他可以见到一部分法身。他这个定功夫啊就很不错了。到了这个初地以上，得了一法身呢，他的这个菩萨的心，他的智慧在那里很安定的 在那个殿中，这个时候啊，入殿的时候固然如此，就不在入殿的时候啊，平常啊，他既然得了一部分法身了，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在定中，无时无处而不在定中，就是因为他的心智寂然不动，寂然不动是儒家的经典所讲的，儒家的孔夫子在《易经》里面就说啊，叫这个道啊，道的这个本体就是寂然不动啊。菩萨得了法身，就是寂然不动。寂然不动的时候，这就是在法身来讲，法身呢，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是寂然不动的。即使寂然不动啊，那么法身菩萨无时无处而不在定中。法身菩萨他就是法身就是寂然不动。法身是无处而不是法身，哪里都是法身。既然哪里都是法身的时候啊，好了，得了法身的菩萨，他对世间万事万物都能够普遍的呀知道，经文里面叫照，普照，他能够普照万物，所以得了。菩萨有这个定功啊，不论他是这个入定或是不入定，平常都是这个他的心在定中，他能够普照万物。小乘弟子他也入定，因为这个小乘弟子入定啊，那跟这个法身菩萨就不相同了。小乘弟子这个入定啊，在入定的时候可以照啊，照世间的万事万物。初定的时候就没办法照了，就看不到了。这小乘弟子跟那个法身菩萨大不相同啊。而且小乘的这个入定的定功夫讲的最深的时候啊，可以看到啊八万劫的时间那么长远呢，可以看众生八万劫的根器。至于小乘的这个定力浅的时候，那就浅得多了，他怎么也没办法观察八万劫以前的那个八万劫的那个众生的根器。那么讲到维摩大师的他这个定功夫啊，那可不得了啊。他的定功夫可以见这个众生的根器啊，无穷无尽的那个接受就没办法说了，这无穷尽的这个 这个接受啊，他的定力有这么大的。那么这个经文里面讲，你啊，告诉这个那个弗鲁诺啊，你应该先入定，然后观这个心修比丘的、啊，能够观这些人的心，观好了以后，你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心学比丘啊，虽然是心学，可是他的心呐、啊，大圣的心，大圣菩萨道的心，你应该呀、啊，要以这个大圣菩萨道这个心呢、啊，这个定功夫啊，来观察他，不能以这个小圣的这个。啊，这个定力啊，你观察不到的。下面就说了，无以会时至于宝齐呀、啊。说比喻，无以，无是你不可以拿这个。污秽的食品呢、啊，把这个食品放在这个宝器里面，啊，比如说这个盛这个食品用的这个碗，啊，这个碗是个啊，或者是玉的啦，或者是金属的啦，金玉做的这个。这个碗呢是宝器呀、啊，这个金玉碗的这个它要盛的一个食物啊，那个食物应该是很清净的啊，有营养的这些食物，有这些食物盛在这个宝器这个碗里面。可不能把那个腐烂的那个食物啊，像那些酥水油啊，把那些什么那种油做的这个食物啊，把那个盛在这个宝器里面，那就不对了。这是用说比喻的话，你不能把这个会是。污秽的食物啊，盛到这个宝器里面。这个经文比喻什么呢？会食啊，就这个小圣弟子来讲，他们都已证果了，证果就是要见思惑断了。见思惑断了，应该说是不算是污秽了，但是他还有尘沙惑、无明惑三界以外的这两种惑。这种无明尘沙这个惑啊，就是灰。就是污秽，啊，所以就已经证果这小乘弟子来讲，他还有尘沙无明，这还是秽食。宝器是什么呢？大圣菩萨这个心，法菩萨心，修大圣法。这个就用宝器来比喻，那么这两句话就是告诉那个这个弗罗诺说，告诉弗罗诺啊，你不要以这个小乘法，啊，来这个 放在这个大乘法门之中，以小乘法这个放在大乘法里面呢，你这样替心学比丘说法，心学比丘他是他就是大乘法的这个根基的，你不应该说他这个小乘法。那个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铜笔水晶，你无疑啊，你不要这个前面讲不要以这会师，至于宝剑，这宝剑也应当你要了解，应当了解什么呢？是比丘心之所念呢？是就指的这些心学比丘，他的心念呢？他心里所念的，心里所念什么呢？是个大乘根基，是大乘法门。因此，无以琉璃铜笔水晶啊，你不要拿这个琉璃看作水晶啊，琉璃啊本来是也是一种宝啊，但是就经文来看，它不能跟水晶相比。水晶的这个比琉璃这个更贵重，那就是不要拿这个琉璃铜比水晶，这两者不能相同的，不能同等的。这里这个他的意思啊，就是琉璃比喻小乘法门，水晶就是比喻大乘法门。这就是说，你不要把小乘法门呢跟这大乘法门呢看作同等。这个不同等的，下面讲，如不能知众生根源，无得法起及小乘法，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新比丘皆是大乘根器，而以小乘法法起，就是讲无得法起以小乘法了，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以小乘法门呢发起这些新修比丘的这个让他发心，这个为什么你不能够以小乘法发起心修比丘的心呢？为什么呢？彼自无创勿伤之也啊！他们这些新比丘啊，拿比喻来讲。他没有疮，身上没有任何疮啊，既然没有疮，你就不要啊，无疮你这个来用药来给他治疗，这是多余的，不但是多余的，而且你们好好的人身上没有疮，你来或者是用药把他敷。或者是用这个刀和这个给他治疗，反而给你 好好的身体呀、啊、把它治坏了。所以这是啊，无创啊，既然这些心体就无创啊，无伤之也，你不要跟他治疗，你跟他治疗的话就是伤害他。这些心性离修都是大乘根基，你不要用小乘法讲给他听，用小乘法讲给他听就等于他无创，你给他治疗对他是一种伤害。下面说欲行大道，莫是小经。要行这个大道啊，大道这个就拿这个道路来比喻的话，那个大马路那是平坦的大道啊，这些市区里面外面那些大路，也就是高速公路，这是很宽的。那么相对的经，小经，小经古时候那个天呐、那个景天呐、古时候有景天制啊，景天制四周那是大道，四周之间那个古时候景天制有这个九分呐、九个这个这九分之中啊，化成九个格子，在九个格子啊，格子与格子之间那个就经，这个小经，拿这个跟现在这个路来比，现在这些高速公路市区的这个很宽的一个马路啊，小经呢小巷子里面，那个外面呢天农田之间那个这个小路，这两者那就是说你要欲行大道的时候啊，你要这个走这个大道，不要走这个小径。你要想着行大道，就不能个是小径，你把这个小径的这个告诉新菩萨、新修比丘啊，那就错的，应该就教给他的走上这个大道，走上大道才能成佛。无以大海，那与牛鸡，你不要用那个大海水呀、你想把大海那些水呀、那与牛鸡这个内都拿，就当拿子讲，那是容纳的那个呢，你不要用那大海水容纳到这牛鸡。牛鸡什么呢？牛这个脚蹄呀、牛这个蹄子走在那个泥路上，那么泥路上呢就陷下去一个小这个一个小孔，那是牛蹄，牛这个蹄疾呀、印在这个泥路上，那个小的这个孔啊有多大？你想把那个大海水啊容纳到牛蹄里面去，这个办不到的事情啊。那你说你想把这个大乘法门啊说给那个 新旧比旧来听的话，就等于把大海水纳入到牛脊里面，这个是不对的。佛经用比喻很多，但是这个比喻啊，不能雷同，要有变化。前面用这个大道与小经来对比，这是个比喻。再来叫大海水跟牛脊的水来对比，那么这是两种比喻。下面呢又变化了，又不能跟前面相同的。五一日光等比萤火，你不要拿这个日光啊来跟那萤火虫的那个萤火啊看作相等的。日光天上那个太阳光，那个多么那个光多么这个广大呢，那个萤火虫它身上发出那个一亮一亮的，一闪一闪的那个亮啊，那个太微小了。以这个来比喻，这三个比喻各位看看，大道小经这是道路来比喻，大海水与牛脊水用水来比喻，日光萤火是用那个火啊来比喻，那不相同的。整个来讲，有这一比喻，就是不能够以小乘法说给那些新菩萨啊，说给他们听，因为新菩萨都是大乘根器的。好了，今天说到这里为止。